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在1856年的8月3日在南华克的新公园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约中之神，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讲到的主题经文。我要做他们的神，耶利米书31章33节。我要做他们的神，耶利米书31章33节。第二个约是多么荣耀的约，可以称之为更美之约。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它是如此的荣耀，一想到就足以让人灵魂澎湃。当我们看到神以如此无私的动机，为如此的荣耀的目的，为不配的受造物立下盟约，表明了神令人惊叹的屈尊和无限的爱。这约也可以说是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在那一天他们要出埃及，它是更好之约，因为是立在更好的原则上。旧约是建立在攻击的原则上，旧约是服侍神你就要得奖赏，你若完全行在对耶和华敬畏当中，那么神也与你同行，基利心山上的一切祝福都要临到你，你在这个世界以及将来的世界当中都要极其蒙福。但是这个旧约落空了，因为虽然人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到奖励，为自己的恶行而受惩罚，这是公正的，但是人必然会犯罪，因为堕落必然倾向于罪孽，因此这约和人的幸福并不适合，也不能够促进人永恒的福祉。但是新约不是建立在行为之上的，它是纯粹的恩典之约。从第一个词到最后一个字，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音节是要求我们做什么事的。整个盟约与其说是人与造物主之间的约，还不如说是耶和华和人类的代表主耶稣基督之间的约。圣约当中，人类的这一边已经完全由耶稣来实现了，现在只剩下给予的约，没有要求之约了。关于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整个约是这样的：我要给予这个，我要赐下那个，我要实现这个应许，我要赐下那个恩典。但是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一切。有时被视为盟约的规定，那却正是应许给我们的恩典。他赐给我们信心，他应许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赐下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我说它是荣耀的约，因为它是建立在单纯的怜悯和纯粹的恩典之上，和受造物的行为不相关，也和人所行的事无关。因此，这个约在稳定性上胜过 另一个约。凡是与人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可变性。凡是与受造物相关的事，就和变化有关系。对受造物来说，改变和不确定性总是相连的。但是因为新约与受造物的行为无关，受造物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他要做的只是接受。那改变的概念就完全彻底的没有了。它是神的约，因此它是不改变的约。如果我在盟约当中要做什么事，那么这个约就是不稳定的了。尽管如亚当那样的快乐，我也可能会变得如同撒旦那样的可悲。但是如果一个约完全都在于神，那么只要我的名字在这个约中，我的灵魂就会像走在黄金的街道上一样安全。盟约当中如果有什么祝福，我也一定会得到的，就好像已经被我抓在手里了。因为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应许从未落空，他总是会带来要传递的全部。在我凭信心接受的那一刻，我就确定了祝福。哦，这个约比另一个约在所彰显的安全方面要更加优越，它超越了风险或是最小程度的危害。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恩典之约比其他的约强在于它所赐予的大能的祝福上。恩典之约表达了什么呢？我曾经想过，今天我要来传讲恩典之约，它给予神儿女什么祝福这个主题。但是当我开始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约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哪怕我只是读一读它所包括的伟大荣耀的祝福的目录，对其中每一个祝福做一个简单的观察，我就需要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了。想一想，神在约中赐下的伟大的事物，他把一切总结为他赐下万有，他在基督耶稣里赐你永恒，他把基督耶稣赐给你们，他使基督成为万有的继承人，也使你和基督一同承受产业，因此他把一切都赐给了你。如果我要总结，神借着那荣耀的约给每一个蒙拣选的人所赐下大量的难以述说的珍宝，时间实在是不够用的。所以我要先从恩典之约给我们一个大的祝福开始，然后在其他的讲道当中，在神的允准之下，一个一个的逐一思考约所赐给我们的其他的祝福。那么就让我们开始第一点吧。它极其宝贵，足以使我们惊讶。事实上，如果不是写在神的话上，我们从未梦想过这样的祝福竟然是给我们的。透过约，神亲自成为信徒的福分和产业。这个祝福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我们将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我们的主题。首先，我们要来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特别的祝福。神是那名字记在盟约中的选民的特别的产业。第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一讲，这是极其宝贵的恩典，我要做他们的神。第三，我们要思考这个祝福的保障，我要做他们的神。第四，我们要竭力地激励你们善用这个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是借着永恒的恩典之约白白的自由的赐给你们的，我要做他们的神。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再一次停下来想一想，在恩典之约当中，神亲自将他自己赐给你们，成为你们的福分。 你们要明白，神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永恒的、无限的、全能的、全知的、完全正直、全然公义、不变的爱，这都是神的含义。创造者、守护者、保护者、管理者、审判者，这都是神这个词所要表达的意思。一切良善和慈爱，一切恩惠和恩典，都是这个约要赐给你，要成为你绝对的产业，就和其他你称之为自己的东西一样，因为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我们再一次停下来思考一下，如果我接下来什么都不讲，只凭着这句话，其实一切都足够了。若被全然荣耀的灵开启，这个应许其中的内容就足以使你无时无刻都充满喜乐。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神啊，这个声音是多么的令人愉快啊，重复这句话是多么的快乐呀。愿这颗快乐的心在神所放置他的位置上不断的跳跃。神怎么特别是自己的儿女的神呢？因为神是所有人、所有受造物的神，他是虫子的神，是飞鹰的神，是星星和云彩的神，神是无处不在的。那么他是你我的神，如何就比一切受造物的神更加重要呢？我们的答案是，在一些事上，神确实是一切受造物的神，但即使如此，他和他所拣选的受造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会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在神和其余的受造物之间并没有这样的关系，只和神所拣选的儿女有关系。首先我们来看，神确实是一切受造物的神，因此他有权利命令他们照他所喜悦的去行。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神，他是窑匠，有权利支配泥土，用同一块泥土造一个尊贵的器皿和另一个不尊贵的器皿。人就算犯罪得罪了神，在那种情况之下，神仍然是犯罪之人的神，他们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神的手中，神可以照自己的选择来对待他们。然而，人们可能会厌恶神的旨意，或者是唾弃神的好意，但神能够使人的愤怒来赞美他，他也能够约束那愤怒的余波。他是一切受造物的神，在宿命的问题上是绝对如此的，因为他是创造者，有绝对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不过在这里，神对他的儿女却有特别的看顾，在这个层面上，神是他儿女的神，因为对神的儿女来说，在神行事同样的主权的时候，神是以恩典的方式行事主权的，并且只以恩典的方式。神使他的儿女们成为怜悯的器皿，成为他永远的荣耀。他从堕落的废墟当中把他们拣选出来，使他们得永生，而他也让其余的世人继续留在最终受苦，并且以他们罪有应得的惩罚来结束。这样，就神的主权和命令的权利来说，神与所有的受造物之间关系都是相同的，但是神对于他子民的爱却是特别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是他儿女们的神。还有，神是一切受造物的神，在这个层面上，他有权利命令所有的受造物顺服。他是每一个生在世上之人的神。在这个层面上， 所有的受造物都要顺服神。神可以命令所有的受造物都向他致敬，因为他是他们的创造者、管理者和保护者。从他们受造的事实上，所有人都在神的权下，他们不能够逃避顺服他律法的义务。不过，即使在这里，神的儿女还是有特殊之处。虽然神是所有人的统治者，但是他的统治对他的儿女是特别的，因为神放下了那统治的剑，他手里为他的儿女所拿的是杖，而不是惩罚复仇的剑。神赐世界律法写在石头上，但是他却给他的儿女们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神是我的管理者，也是你的管理者。但是如果你没有重生，那么他是你的管理者的意义，就和他是我的管理者的意义不一样。他对我的顺服要求是对你的十倍，因为他为我所做的，我有义务要为他做的更多，因为他是更加爱我的，我就有义务要更爱他。但是如果我不顺服，而你不是在基督里的话，那么落在我头上的复仇并不会像落在你头上的那么重，因为我所遭受的复仇已经落在了基督的身上，基督他代替了我。因此只有惩罚而没有复仇是留给我的。所以你再一次的看到了，神与众人的关系是普遍的，但是神与他儿女的关系当中是有一些特别的。还有，神以审判官的身份对所有的受造物都有普遍的权利，他要按他的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公正审判万民。神他要按着公正来审判万民，这是真的。但是他的子民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又添加上了按公正审判万民。我们再一次的重复，在神是审判者的这个层面，神是一切受造物的神，神要召集所有受造物在他的审判台前宣判他们有罪或者是无罪。但是即使在那里，他的儿女也是特别的，因为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定罪的判决并不会来到，只会宣判无罪。神是全地的审判者，但特别也是他儿女的审判者，因为神是他们喜爱敬畏的审判者，是他们渴望靠近的审判者，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嘴会证实他们的心已经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借着荣耀的救主的攻击而被宣告完全无罪的判决。我们慈爱的神是审判者，他宣判我们无罪，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他是我们的神。那么无论是作为主权的神，还是颁布律法的管理者，还是刑罚罪恶的审判者，虽然神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人的神，但是在这些事上，神对他的子民是特别的，所以他的儿女们可以说，即使在那些关系中，他是我们的神。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是神其余的受造物不能够企及的，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个荣耀的应许的核心就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是我们的神。至于未重生、未信主的、不圣洁的，他们不了解也无分。关于神对人的普遍意义，我们刚刚已经思考了其他的几点，现在我们来思考他对我们来说是什么。首先，他是我的神，因为他是 拣选我的神。我若是他的儿女，那么他在世界开始之前就爱了我。他无限的思想已经为我的救恩制定了计划。如果他是我的神，在我远离他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在我叛逆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我什么时候会被逮捕，什么时候会从错误的道路上转离。他一直为我提供恩典，在适合的时候应用这些恩典，但他永恒的目的是一切的基础和根基，因此他是我的神。除了他自己的儿女之外，他也是其他人的神。我荣耀恩慈的神，在世界建立之前就想到了我，拣选了我，使我在他的爱里没有可责之处。回头看去，我看见了拣选的神。我若蒙拣选，那么拣选的神是我的神。但是我若不敬畏神，也不看重他，那么他就是别人的神，不是我的神。若在拣选当中，我没有权利和参与，那么我不得不把他看作是他所拣选的那一大批人的神，但他不是我的神。如果我能够回头看，看见我的名写在了生命册上，那么他在拣选当中实在是我的神。此外，基督徒从称义的事实上称神为他的神。罪人可以称神为神，但他必须加上一个形容词，说神是生气的神、愤怒的神，或是被冒犯的神。但基督徒可以说我的神，不用加任何的形容词，除非是赞美神的词，因为现在我们这曾经远离神的人，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靠近神了。我们过去因着恶行是神的仇敌，但现在是他的朋友，并且仰望他。我们可以说我的神，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也是他的朋友。以诺可以说我的神，因为他与神同行。亚当躲在花园里的树木下的时候，他不能说我的神。因此，当我是罪人，逃离神的时候，我不能够称神是我的神。但是当我与神和好，被带到他的身边时，他实在是我的神，我的朋友了。还有，神是借着收养做信徒的神，罪人在其中是没有份的。我听说人们认为神是全宇宙的父，我很惊讶读圣经的人竟然会这么说。保罗曾经引用过一位异教徒诗人的诗，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在某种层面上我们确实是的，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孩子这个词所表达的是一个重生的孩子对他父亲的圣洁的关系。在那个层面上，没有人能够说我们的父，除了那些借着收养的灵而将阿爸天父印在心里的人。借着收养的灵，神成了我的神，而不是其他人的神。基督徒对神有特殊的要求，因为神是他的父，除了他的弟兄，神不是别人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三点就足以表明，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神是他子民的神。但是我要把这个留给你们自己去思考了，可以从20种不同的角度表明神特别是他自己儿女的神，而不是其余受造物的神。恶人说神，但是神的儿女说的是我的神。那么若神特别是你的神，就让你的衣物和食物相称吧，披上太阳的外衣，穿戴上主耶稣， 国王的女儿内心充满了荣耀，国王的儿子也是如此。让他们穿上金子做的衣服，披上谦卑、爱、怜悯的心、温柔和温顺，穿上救恩的袍子。愿你的同伴和转变与你的衣着相称。要活在优秀的人中间，活在正直的一代人当中。你要起来参加大会和出生的教会，参加无数的天使的聚会。正直的人，他的灵要完全，要生活在伟大的君王的宫廷里面，看见他的面，等候在他的宝座周围，背负他的名，展示他的美德，发出赞美，高举他的荣耀，维护他的利益。恶人和恶行在你的眼中要被定罪，要比陪伴他们更加的高贵，不要在意与他们的交际，也不要理会他们的嘲笑、他们的奉承或者是皱眉。不要因着他们的喜乐而喜乐，也不要以他们的惧怕为惧怕，不要忧虑他们所忧虑的，不要吃他们的美食。要从他们中间起来，到你的国和你的城里去，那里不洁净的不可以进，也没有烦恼。要凭信心而活，要活在圣灵的能力里，圣洁的美好中，福音的盼望里，你神的喜乐里，也活在伟大的君王的儿女的荣耀和谦卑里。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神的怜悯的宝贵。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认为神亲自说，也只能这么说。如果无限的神会伸展他的能力，用超越一切的巨大的应许来放大他的恩典，我也不认为他的荣耀会超过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个应许。哦，基督徒啊，只要思想把神当作你自己的神是什么滋味，与别的事物相比，要思想这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真牧师《约中之神》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约中之神》这篇讲到的下半段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